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这个各位桌子上呢，已经有一个经文在桌子上啊。这个我们这个基金会的同仁呢，这个很发心，马上把它打出来啊。好，我们来看卷第34啊，这一段经文呢，这个它很短，这是第34卷啊，它的第一品经。其实这品经呢，几乎是全部的很长一段的这个34卷这一卷里头所谈的，一直都在谈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把它念一次啊。他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社会国其树集孤独园，就是那个时候佛在社会国那个地方是其树集孤独园啊，那是这个，那么这个智多太子哈、啊，那么他种的树是集孤独园这位长者哈、啊、捐出来的林园，盖了一个金舍给佛在这个地方讲经的。那个时候呢，那么世尊告诉比丘这么说，他说呢，这个众生无始生死哈、啊，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于欲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子粮斩你为仇，以树以属汝等长夜轮转生死所依的父母，仇数已尽，其诸父母数犹不尽。诸比丘，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当勤精进，断除诸有，莫令增长。其实这一段话也很像我们刚一开始啊谈到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也是一样。因为它相当有代表性，这段话是整个的啊34卷很长的啊，每一品经里头几乎都是在谈这个课题。他说呢，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也许这几天你会觉得你碰到了如意的事情吧，你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心情好一点。不过也有人可能这几天觉得心情很不好，压力很大，心情很郁卒。也有人呢没有事情啊，但找事情来烦恼啊，自己把事情想得很悲观啊，让自己一直都是在痛苦的事情里头。但是也有人真正遭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啊现代的人可能比以前更苦啊。我们常常这么讲，我们现在经济发展非常富裕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资讯时代。你若无遐尼济资讯，无遐尼济消息，我无遐尼济烦恼咧。你就是吼、哦，提供太多资讯了，我才烦恼得很厉害啊，是不是？因为我不吃饱，我没有吃多好。我以前只是吃个那个，我只要加菜的时候，菜包能可以吃的时候，那个时候菜包能还是很香啊，是不是？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你如果说那个时候如果吃一餐阳春面已经很好了，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要讲究很多调味，可是调味是越来越重，所以现在吃的大家都变成肥肥胖胖的。还好我们在做讲堂，我看每一个人都不是肥肥胖胖，都很标准啊。你看看这些年轻的一代哈、啊，都把身体吃坏掉了，他们吃太多东西了。没有的东西吃很苦，吃的东西吃太多也很苦，饿的时候苦，饱了以后也苦啊，都苦啊。人活着本来就有很多的苦啊。也许有的人会这么讲说，老师其实我并没有多苦， 你是现在忘了有多苦，因为你在讲堂了，你应该忘掉了。你回到家里又一会儿想到你小孩子，又是想到你的孙子，小孩子没问题，就想到孙子啊，这个反正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想国家想两岸，对不对？所以哈，你要知道长夜轮转呢，不知苦之本际哈。这个要烦恼的事情更真多啊。早上起来本来好好的，照个镜子看到什么头发这么多了，那竟然啊会觉得好像有几分伤感的哈、啊，觉得真的有这么这个皮真的有这么已经有这么多皱纹，头发有这么多白的吗？越多几岁，你越容易体验到啊，怎么一下子我已经过了五十几年了，我怎么一下子已经过了四十几年了，很快、啊。但是对十几岁的人，对儿童，哎呀，啊，等一个过年等很久，对不对？因为爸爸妈妈讲说过年哈、啊，压岁钱，然后要贴补他买一部啊，这个功能更好的电脑，他会一年等很久。我们不是，我们一年越年纪越大，感觉到越快，一直过去，你会觉得人生很短。那既然很短，你干什么了？你是不是真正好好的生活过？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有没有好好觉得生活的欢喜过？你是认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欢喜呢？或者是我来了，我好好的让自己过得不错呢？哎，这些东西都是啊，我们在这个探讨他自己生命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的问题。这个我是礼拜，应该是礼拜三吧，礼拜三的上午，我礼拜二呢才接到这个正言法师的一本书，叫《美的循环谈生生》啊，世事。那大爱电视台说：“郑老师，这书现在才刚刚出来，现在我们用快递把你送去，礼拜三你就来录影。”我说要录什么？录生生世世。我跟那个姚总监，我跟他讲，我说对，你今天寄来，明天就是生生世世。哎，这本书啊，是一分成三章，他提到的问题我认为很好。他第一部分提到的是我们人活着应该有一点基本的那一套比较温柔慈悲，也需要有一点这个生活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他那一部分在谈的是比较柔美的东西啊，一个小菩萨，小孩子，其实两三岁吧，把铺满啊都已经塞满了，把这个铺满送到这个正言法师那边。他跟他说，这是要给你盖医院的，这是要给他盖医院的。这个在旁边的师姐呢就跟小孩子玩一玩，当那个铺满把它打开来倒出来几个铜板的时候，就拿着那个小铜板，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我们去买糖果吃。”他说：“不行，你不能拿、哦，那个是要盖医院的、哦。”那小孩子的口气，小孩子的纯真，小孩子捧着那个铺满的那个表情，他说：“啊，他说这样子的那种小这么纯真的之情，你要知道，人就是到了年老，还是要保持一些纯真之情。”如果没有保持这个纯真之心，你就输掉了很多喜乐，你也输掉了很多做事情的那一份投注跟一厢情愿，愿意去做的那种感觉，你就会输掉。那第一部分是谈这个问题，生命的本身你要注意的。可是第二个部分呢， 就谈到一个比较严肃、比较庄严、比较严肃的课题，他引了很多《二行经》里头的故事，这一个部分都是《二行》里头的东西，引的都是《二行》的东西比较多。啊，一个一个小故事，我们这里也讲过的。他谈到了生死之间的重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了解生死，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生死这件事情，人生很快就会过去，你就不会去珍惜你活着应该怎么活才有价值，才会有意义。这个部分当然也就扩大到啊，所以救灾的工作，除了到要去拥抱这个袍泽的工作，这是当然这一段谈到的是对一个生命本身的啊，这个价值的问题。可是第三部分呢，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他用了很多他自己这个在医院里头看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的病人，绝症的病人，乃至于看到在慈济世界里头为慈济奉献他的心力工作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到最后要往生的时候，那正言法师握着他的手跟他之间谈话的那个启发性，有很多启发性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录了两个小时，他跟我讲说九号要播啊，这个他说只能剪成五十分钟，我说五十分钟已经很够了，因为我感动也很多，所以就讲的比较长嘛。你看看这个有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慈济人要往生的时候，他到最后呢，他去看他，握着他的手，他说你要紧紧的握着我，然后要握紧一点呢，再紧一点呢。是正言法师跟这一位啊慈济的委员，这一位老菩萨说，你要握得紧一点，再靠近一点呢，然后你还可以赶快再回来，你再回来啊，我会等你，你再回来啊。那种感觉是你感觉到菩萨啊不成佛啊，那么成愿再来，那种感觉。这里面本身既是一个大圣的精神，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精神治疗，它使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我觉得里面有好多个故事很好的啊，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人的生老病死，还看到人的凄苦，看到人的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外头，就不小心撞个，这个身体全部都变形，以后本来是一个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人，现在可能毕竟去面对的是一个残废的人生。可是他跟他讲，先生，我们有生命，可能我们也有慧命，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可能真的受到残障的待遇了，可是我们的慧命没有受伤，你也许就因为如此，你可以跟很多人分享，你可以做更多不同的事情，鼓励他，支撑他，让他能够啊，更能够这个去面对他的困难。了不起啊，一个生命里头值得我们这样去赞叹。但是这个生命里头你也要注意，人生到最后一定要去看清楚，不能够受那个后有。所以这里面我举这个地方是要给各位谈，在佛法里头这两个照理讲都是不可说的，所以不可说的意思并不是不可以说出来，而是说不可以有定论的。也就是说，菩萨为众生病病，菩萨成愿再来，菩萨再来的这个精神，这是菩萨精神，这就是大圣啊，只有这一圣。连佛陀都是成愿再来的， 他们受很多的苦，他们接受很多的委屈，但他们还是愿意再来，来干什么？来陪伴着我们，给我们智慧，照亮我们，点了这盏灯，让我们借着他那一盏灯，他除了我们万年暗，所以一灯能除万年暗，他点了这个灯。你我们讲经讲完了啊，我唱三宝歌，你要注意啊、哦、那三宝歌上面的那些歌词，你要唱的时候你要觉得很虔诚的去领略它，你每一次都要很认真的去领略它才可以啊。人天长夜啊，宇宙暗暗，谁轻以光明呢？就是佛给的。我们能够在一个痛苦之中，我们有这么一个念头改变，我们不再退却，我们懂得精进，我们懂得用量力的思考去面对这个困难。虽然我们受到很多的委屈，受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打击，乃至于甚至于我们受到了很大的身跟心的创伤，但是如果我们从此就退却下来，然后我们就觉得想逃避它的话，那么这个生命这个精神是堕落的，它不是往前长的。但是既然受了这么多的苦，既然受了这么多的创伤跟委屈，那么我们就应该从里头得到一些东西，从那里我们学会要做一个更亮丽的人，要得到佛的启示，愿意真正精进的去活出这生命的亮丽面，这是佛不断鼓励我们的。要不要再来？热情过的话就再来，不过热情不够会不会来？你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自然就会来。为什么？因为给你讲得很清楚嘛，在那里的极乐世界的圣众，每天早上各以衣格胜诸妙华，哎，不是用汤啊地，也不是用哪啊地的，用衣格胜诸妙华，对不对？往哪里？往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他们只是一来一去这样子。所以在座不晓得有多少人是极乐世界来的、哦、你们在座有人现在在这地方受了很多苦的人，你要注意，你如果听了一声阿弥陀佛，你愿意来这里继续这样子共修，愿意在这里听闻，对于佛法如此的有信心，你要注意，它不是偶然形成的。你本来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的，你有些的苦，这些苦都会被转掉的。你这些苦就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心甘情愿把它承担了，然后你不要再带走，你千万不要承受这些苦以后又恨在心中，死了以后又带着恨，那你就走不了了。可是他明明告诉你，就是绝不退转，所以你要精进，没有第二条路。你受到了再大的痛苦，受到再大的伤害，你必须继续去做才可以。有一次没多久了，我到南部去演讲，中间休息的时候吃便当，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有些老师呢围过来跟我吃便当，他们就跟我讲说，老师，现在的孩子很难教、哦，我说有多难教？太难了，我们为他好，他的父母亲还不讲理，还不以为我们对他好。我说你说说看，你怎么对他好啊？他怎么对你不好？他说我们到家里做家庭访问，我们知道他那个爸爸就是这个父亲呢、啊，就是不负责任，对小孩子爱打就打，而且也不负起责任的人。我们也跟家里的人讲说啊，爸爸妈妈，你的小孩子现在很需要你，你方式上做一点改变。那一次就得罪了那个爸爸了，一得罪了那个爸爸呢，这个爸爸就把他赶了，把他赶 把这个老师给赶回去了。可是下一次呢，孩子又出问题了，又到家里去家访了，说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本来才要进门，他说你不用来，我家的孩子不用你教，把他赶出来了。他讲到那里眼眶都一红，他哭起来了。我跟他讲说，老师，这种事情也不是只有你碰到，我前不久也是听到一个老师这样跟我讲，可是他就把眼泪擦一擦，他想想别人有人跟他一样的委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跟你讲，这老师也有这种经验，这种经验也碰过好多次，尤其是你碰到那些比较难带的青少年，你就会碰到家庭也有这种不讲理的人，也是一样都会有的。可是你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很辛苦，回来了以后你觉得很受委屈，就错了。应该不要觉得自己受委屈，应该觉得我们很认真的做事情，碰到这种事情是早就有心理准备的。所以你来人生也是一样，这人生里头有苦有乐，你早就要有心理准备的。所以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乐昏了头，苦的时候千万不要哭昏了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人总是在得失顺逆之间，在生离死别之间，总是在这个地方产生很多的苦难的，必须是如此。那个老师我这样跟他讲完了，他说老师真的是这样吗？我说这样，他说那这样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说不对，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可怕，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有这样子啊，他的精神各方面的成长还是很低的人，所以才需要你我来当老师啊。所以你要真正还是要自己要振作才可以，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自己啊就退下来了。在众生无始生死，无始以来生生死死，生生死死不只是生命的生死的问题，不是哦，生命的生死，你内心里头，你今天睡下去，明天爬起来，这个也是生死啊。你今天去完成一个动机去做一件事情是生，完成了以后走开是死啊。所以生命里头都是生生死死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执着，一有执着就变成长业，你所有的痛苦全部都是从执着来的。所以过去啊，我们给各位解释阿含啊，佛陀在《阿含经》里的佛陀告诉我们，有世间，有出世间。世间跟出世间的意思呢，说世间是因为你的色啊，我们的这个色五蕴里头哈、啊，我们的这个色，当我们的色呢去跟我们的眼根结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事出来。可是如果我们执着于其中的时候，一直坐在其中，那么我们就在那里轮转走不开来，那个东西叫做世间。如果我们的眼根面对的这个色，我们产生了这个事，可是这个事我们并没有执着，也就是触目一缘的事情嘛。我的人生不管是怎么样，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管是顺是逆，我都对啊，我欢喜感官就没有问题。你的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跟你的同事相处，跟在你的工作上，跟你的公婆相处，跟谁相处都一样，他就拍溜达的，黑的人就拍社会，你只要你的欢喜感完了就没事啊。你回他跟你啰里啰嗦，啊，你的欢喜感完，反正伊都是啰里啰嗦，啊，你得个听听者就没事了，什么事都没有。可是问题不是这样，是你唔感完。我是安那都爱好你啰嗦，就这样一句，为什么我要让你啰嗦？这个是执着在我里头，然后我们就开始火就大了。你给他看点没？就来了，我不爱听，来了，所有的冲突都从这里，痛苦也从这里出来，痛苦也从这里出来。我想。 如果一个人他手头很紧的时候，但是还是可以穿暖，他如果不介意他穿的是流行的或者是不流行的，这个人大概也没有什么病。我所指的是指心病，他还是可以穿得暖暖的，穿得暖暖一样可以出去外头去抢天空，很过瘾，这东风也很好玩，没问题。他一样工作，一样生活，回来还可以唱一首歌，没问题，他是快乐的。可是如果你在意执着的时候，你穿的是流行的西装，只是这个流行的西装不是今年流行的，是差劲泥。你穿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很好像很酸，很寒酸的感觉。我穿的这个东西不是今年最流行的，好像会这样子想。这样想的时候，你出去啊碰到人的时候，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如果你介意你自己的学历，后来没有一直读上去，那你开国民小学的同学会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参加了。为什么？啊，恁拢大家拢读都起，你干呐？我姑爷也不读起来，我们不想来，你不想去的，都是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不敢玩，这里面有内疚，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卑，就从这里来，苦就更多。所以众生无始生死都是由于执着才会长夜轮转，但是他不知道苦之本际。他不知道真正苦的来源在哪里。现在各位，你现在一定要把它参透清楚。你会觉得很苦的问题，那个苦当时已经过了，可是你为什么回来现在还在苦？而且晚上睡觉之前你还在带着苦进到你的梦乡里头来。到底苦有多好？你为什么要抱它抱得这么紧？苦到底值几个钱？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它？苦到底有多么好，多么甜蜜？你为什么一定要拥抱它？不是，我都不甘愿啦，不甘愿说你更心肝来啊，更心肝你就遐好过，是不是？所以你越是不心甘情愿，你越是不能够去承担的时候，我们的苦也就越重。所以真正的苦并不是敌人给我们的，敌人只是给我们顺利的前进，给我们好听与不好听的语言，别人只是给你我们啊，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顺耳或不顺耳的事情，能不能给你尊严或者是不给你尊严的事情。可是我们真正的苦是，我听完了以后我不敢玩，我听完了以后这口气我吞不下去，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气得好，我想跟他拼。那这些东西你要去跟他拼，那你就好好去跟他拼好了。你有什么本事你去跟他拼？你要拼什么？总不能说去拼命吧。你好好去跟他讲，你这样对待我是错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不去讲？讲也没有去讲，就痛苦在心里头，错了。真正的苦，苦之本际在哪里？就在五蕴色身的执着，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身的执着。我们只是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我就被绑住。我们的我一旦被绑住，就好像那只本来自由翱翔的那只小鸟，现在被那个雕啊，被那个你弄一个陷阱在那个地方，就是捕捉小鸟的那个陷阱一样。你它一踩到那个地方，陷阱就抓住它了，那就哀哀叫啊。所以痛苦不是他所遭遇的那个情境，而是他被绑住了以后不断的飞，更痛苦，大概是这样子。可是用那个雕啊去做比喻还不是最明显。真正苦人所面对的这个苦是没有办法比喻的，也就是说是不可说的东西。为什么不可说？你同样碰到这样一件事情，别人可能笑嘻嘻的两三下就挡过去了，人家没有问题。可是轮到了我们自己就过不了关。不止过不了关，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家里，还造成家庭革命；如果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职场的范围里头，跟别人人际关系处不好，你那都来安了， 大可不必这样子做，你把它看清楚，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那个苦不是原来那件事情的本身，是往后延伸的东西。我们遭遇到的一些创痛，那个创痛已经过了，可是现在还在不满，那是苦的来源。我们对一个已经适应的行为，现在要换一个新的适应的方式，你只要肯愿意去适应就没有问题，可是你边适应就边要抱怨，苦就在那个地方。你去看，通通都是因为这样而来的。我为什么选这一段这一品经，是因为它是第一段，而且它讲的很简要，它就是告诉你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你为什么会长夜轮转在生死，在这个轮回里头呢？就是就生命的轮回，一世一世的轮回而言，我们也是因为执着才回来的。如果你不执着，就不会再回来这个地方。你想拍拍手走开，他真的走开，通常都是不甘愿这个境界嘛。所以你可以看清楚，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已经走出去了，这里刚好快醒时的不甘愿过多几百，因别跟你算小，他就又回来轮回嘛，就是这个道理一模一样。那不是你已经出去了，就应该很高兴。你念的西方极乐世界，领瞻经座往西方，你就好好去，就没事，是不是？哎，你一定要注意啊，叫计程车一定要叫观世音菩萨开的那种才可以的。哎，你不要啊，看到说计程车最漂亮的哈，上面可能还有跳这个叫什么？现在都是流行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脱衣舞，或者是流行这种什么音乐的，你那款的 logo 顶你不能对啊，你要看清楚，你要坐某种车子要看清楚，有一种 bus， 那上去以后他招待的非常好，一路都是有很好看的给你看，你千万不要上去，通常是越漂亮的外表越漂亮，里头就是地狱嘛，要不然就是畜生嘛，是不是？你要当心，你要去看清楚啊。你一定要去这个把这个正念不要给忘了，念着佛我就是要去的，观音菩萨我现在就在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你要赶快来，你用叫车子的比较保险了，像观音菩萨叫那个莲台那一排的，这就比较保险，你的生命到最后能够把这件事情牢牢的把它守住，这是很重要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就了脱生死，就是这个原因嘛。所以众生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诸比丘，于欲因何？你认为怎么样呢？然后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若此大地一切草木，就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草木，一根一根拿来，以四指啊杂你为仇，以四指细极将它这么长哈，把它这么长，把所有的草跟木啊，一支轮，然后都把它切成四个手指头这么长哈、啊，那个筹就是计算的意思。然后呢，一直给它斩，一直剁下去，把所有的树、所有的草，通通把它剁光了。那这样有多少块呢？以那个数目字，比起你在这里轮回的父母亲比起来的话，那他那个数目字还不及你曾经在这里轮回的父母亲那么多，你懂他的意思吗？为什么称为叫无始以来？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不是用几兆来算，他不，他把你弄得，你让你去想象说他有多大，这个地球里头所有的花草树木哈，每四指这么长，把它截一段，通通都把它结完了，一共有多少只你去想好了，那个数目字比起你在这里轮回的父母亲的数目字，那要少得多了啊，还少得多，就是这个意思。以四指量哈，斩你为仇，以属汝等长夜轮转生时所依的父母啊，仇数已尽，其诸父母呢数犹不尽，那个数目字你还没有算完。诸比丘，如是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苦之本际。他说这样子下来，我们 如果是这样无始生死长夜轮转，不知道苦的本机，就是原因，就是不能脱离，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啊。那是故比丘，当如是学，你一定要这样学。那个如是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如是的意思就是我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清清楚楚，确确实实看出这生命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是。我能够啊，我们如果当如是学，当勤精进，我们应该努力，勇猛的努力精进，让自己过一个光明的人生。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能够努力的去，在有生之年努力的去生活。那么，但是我们不会执着于它。那么断除诸有，不执着于它，就是断除诸有。所以，我们只要执着在有里头的时候，那就是有漏。如果我们能够断除诸有的时候呢，就漏尽，漏就尽了，我就不再漏了。所以莫令增长，你啊，不要让那些烦恼，不要让那个有的执着这个东西继续增长。那个东西你一直增长下去，苦难就越多，那么轮回一直绑得紧紧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有多荒唐啊！求你就夫妻两个人吵架啊，我哪死哈，我都做鬼都不等来等你哦。这个是给谁做诅咒啊？是给自己做诅咒啊！死了以后还要当鬼，而且还要当最下等的鬼回来抓人家，太没有出息了嘛！太没有出息了，应该讲，看你这样子这么不讲理，我死了，我一定往生极乐，我才不来了。我猪肉一定。但是心里面还要对他好好的。我对你这么好，我猪肉一定，将来我不欠你啊，是不是？应该断除诸有才可以。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总是撕掉某些东西的，就是找更多更黑的东西来对待已经撕掉的东西。我来讲，你听我。我如果受到了一点委屈，我如果哪一个地方有一点点啊失去某些东西，我就找一些更坏的东西要来对付它。这就是沦落堕落的原因，我们有更多的苦难也是从这个原因来的。那么这一段话我要给各位再进一步哈来谈的是说，你看哈，诸有是什么意思？我说有就是执着嘛，对，那执着以后，你既然执着，为什么执着？执着会那么坏？你看啊，如果我有时候讲说执着，就我们会被绑架了。我们执着说我们被绑架了，被什么绑架？当然会被烦恼绑架，会被你所执着的那件事情绑架了。我们会失掉了我们的觉性，我们会失掉了我们清楚的觉察，我们会堕落，我们会被无影给我们绑住了。所以执着的本身就等于说，我突然间被一个东西套住了，执着突然间被一个烦恼，被一个我想不开的东西，或者被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或者我很憎恶的东西，它把我完全套住。那个套住是像塑胶套一样整个把你套住，而不是只有一个环把你套住而已啊，那是很彻底的把你包住了。当然有的人只有被一个绳子套住，有的人是整个被包住，紧紧的被套住，被套紧紧的套住的时候，那个就叫做无间地狱，就是你完全被包住了，又连呼吸都有困难，连动的空间都没有了，那个叫做无间地狱。如果你被套着一点点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失掉的自由。如果我们很重要的地方被绑住，我们动弹不得，那当然我们可能是在地狱里头，但不见得那么样子的啊，这个无间的地狱。可是一个问题是说，那所谓的诸有指的是什么？诸有指的就是执着以后所产生的无明，有的无，明白的明，叫无明。那无明的意思也就是烦恼的意思，无明也就是我们的智慧受到障碍的意思，无明也就是我们产生执着的意思。 所以十二因缘的轮转，长夜轮转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无明就圆了我们一个行，你就注意啊，行，那个行动的那个行哈、啊，佛法里头讲说行啊，诸行无常的行，要注意那个行不是只有行动的意思，是所有一切的变化，自己的、别人的、宇宙之间所有的变化都叫做行，所以诸行是无常的。当然由这个无明它会带到了行，就有这样子的变化，有了一种行动，有了一种变化，不只是行动，就有各种不同的变化跟关系，然后这个行就会产生了事，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一些种种的想法、烦恼啊，我跟别人之间的瓜葛，我内心里头的不平，甚至于憎恨，乃至于内疚、愤满，都是属于事所形成的。那无明缘行，行就缘事。好，你一有了事的以后，就有名色。第一个是名，名是什么呢？名就是所有的我们能叙述的东西都叫名。我们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脑子，我们可以叙述的东西都叫做名。有时候一个句子也叫做名，一篇文章也称为叫做名。所以名声、闻声、即止指的都是从名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来的。可是还有一个是色，色就包括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有五蕴，然后我们能明其身，明五蕴身开始了。我们开始能够去叙述、去分别这里面的色、受、想、行、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从六入进来，就马上有六入了。有了六入呢，有了眼、耳、鼻、舌，你就会接触它，那就变成触啊。所以六入缘触，触接下去就缘受，我开始接受它啊。受里头呢，那就产生爱。爱呢就产生了取，想要取它啊，占有它，取以后呢，取到了以后呢，我就有，我拥有它，我等到拥有它以后呢，它总会坏掉吧，对不对？所以有就会产生生死。所以十二因缘里头讲，我们这里讲轮转生死的原因呢，是因为从无明那个地方开始来的，我们很容易啊被套住又套回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当如是学，当勤精进，断除诸有。你可以很认真的工作，创造一番事业啊，在你的事业里头跟别人分享，你赚多一点钱，你跟别人做一点分享，这都是对的。但别忘了，你不要到了要死的时候，我就不甘愿，我才活六十几岁，我这阵人生当时好的时阵，我这阵就丢了这种这个叫不治之症哈，讲我就得了就得绝症哈，我就唔甘愿呢。嘿哦，我感觉上帝，我感觉嘿上苍哈无目睭，哎，我是真的是碰过这样子的人，他就是一直情绪没有办法安抚，我去了，但是他就在我的面前，他已经很严重了，他脑子清楚的时候。就把大家骂一顿，骂到他体力没有的时候再昏歇过去，医生再给他打针，打了好一点以后再把眼睛张起来再骂，还骂人家，然后大概不到几天，不到一个礼拜，我去看他以后的第二周，他就往生了。他不晓得往哪里的生，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但是我看他那么样的愤怒，我内心里面我也很不甘的一个啊，第一人生我们看起来他是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也家族一出为狼嘛，都是很好的，但他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平复。所以当我看到 Corporal Rose 哈、啊，他在讲说人的死亡的五个阶段，最后的时候他会无奈的接受，我觉得并不尽然都是如此，有些人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骂，他把眼睛再张开，他说我还要找你，回来找你，然后才走了。这些东西 这样子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注意，我们过了我们就应该放下，虽然放下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沾了很多的强力胶，很难放下，但是你要想办法，是不是啊？这个用力拔出来吧，没有肥皂的话在地上擦一擦也好，免得粘得太多了不行。这是恶寒的第四。